今天我们看的是但以理书的第十二讲，我们会看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这章很长啊。你们有没有读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你们读了之后有没有觉得这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啊？主角是谁？对，南方王跟北方王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每个国家都有南方跟北方，对不对？啊，美国有没有南北战争？
有。
南方王、北方王就是林肯总统，是南方王就是这个戴维斯啊。那中国有没有？有南北战争。那现在呢？这个世界有没有南北战争？北方应该算什么？
韩国
南北韩、南北越哈。那最看到比较靠北的是北极嘛，对不对？有一个国家叫北极熊，
对啊。
好，你可以讲从世界的角度看。好，那在以色列的历史有没有南方跟北方？有啊，就是南国跟北国嘛啊。南国就是指的犹大，北国是指的以色列啊。那现在冒出一个南方王、北方王，这个到底是指的哪边啊？你们有没有看懂？看了之后有没有觉得他是指的哪一个？哦，埃及啊，指的波斯王，还是希腊中的两个王啊？对对对啊，上次有讲到啊，上次有提到嘛啊。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希腊帝国就分成四个国家啊，这表示你们甚至还有一点印象啊。那四个国家当中有两个国家啊跟以色列有关系啊，以色列夹在南北的中间啊，南国跟北国在那边打来打去的时候，最惨的是什么？最惨的就是中间的嘛啊，在南国打赢的话，哎，这个边界就过去一点了。那北国打赢的话呢？边界就过来一点了，所以打来打去你都会打到以色列啊。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他讲的是末世，那末世跟什么有关系呢？末世跟神的子民有关系啊，以色列人、犹太人，现在我们看犹太人也跟这块土地圣地有关系啊，讲到以色列，讲到耶路撒冷啊。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在讲末世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有关以色列的事情，对不对？有关于犹太人的事情，有提到有关于耶路撒冷的事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现在讲这个北方王、南方王啊。那这个故事所讲的啊，其实是但以理在写这个时候大概在西元前的530多年啊，西元前530多年。那他写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亚历山大死后。亚历山大死后应该是在西元前的320年左右哈，320年之后，他的国家就分裂，然后分成南国、北国，他们打来打去啊。然后你看这个历史，不知道这个是讲到是几年的历史啊？那如果是你看下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历史大概就是有100多年的历史啊。那到底指的哪几代人哈？那我们看讲义才能看得清楚啊。如果你光是看这个没有一个背景的话，你就不了解他讲的是什么。好，你看到在这里哈，我们看一下，在第一节哈，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们直接跳到第二节哈。现在我将事实指示你，波斯王还有三王兴起啊，因为但以理在写这个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波斯王的时候，古列，对不对？之前我们在讲到说古列的第三年，他看到这个异象，那看到这个异象，那他就提到波斯除了古列之外呢，还有三个王要兴起。那三个王之后呢，又有第四王又要兴起，他富足必远胜诸王。等一下我们会细看这个啊。然后他成为强盛，就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啊。这边看到希腊，对不对？对，波斯跟希腊他们开始打仗。那这个打一下哈，我们这个故事如果看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历史上有提到波斯攻打希腊的事情啊。那大家知道马拉松之役嘛？ 啊，马拉松就是波斯去打希腊的一个结果啊。那希腊后来当亚历山大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就要报复当年波斯攻打他们的事情啊，所以他就兴起，这个讲到说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他执掌大权，然后随意而行。这勇敢的王所指的就是亚历山大，好，亚历山大。然后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之前我们也讲到，亚历山大33岁就死了，死了之后，因为他的孩子啊还小，有个孩子还在他太太的肚子里面，一父子，所以这个谁都不服谁啊。还他本来还有个弟弟啊，照理说这个王位可能不是归他弟弟，就是归给这个小孩子啊。可是后来几个将军他们就彼此在那边啊争夺权力啊，后来他弟弟跟这个孩子都被杀了啊。所以这边有讲到说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这边讲到四方就指的东南西北，有四个国啊，然后却不归他的后裔。这个历史上的确就是讲到这样子啊，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国家他的后裔也都被杀死了啊，然后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他分裂成这四个国家啊，没有一个能够跟他相比。然后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啊，讲的是这个是将来的事情，记得哈。但以理在写的时候是在西元前的530多年哈，那这个呢已经是西元前的320几年了啊，所以已经是隔了一段时间，快200年了啊。然后之后他就讲了南方王跟北方王的事哈，从第5节开始，一讲到南方王、北方王、南方王、北方王如何如何的啊。那这个历史呢，其实也是很长啊。所以这个你们看这个哈，你们要配合讲义上来看呢、啊。你看南方王、北方王哈、啊，就是指的它分裂成啊四个国家当中的啊。你看到这个讲义哈、啊，我们直接看到讲义啊，讲到第4点有没有破裂的国啊？希腊帝国分成叙利亚、埃及、马其顿就属于欧洲的部分哈、啊，还有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国势都不及亚历山大。那其中有两个国家啊，就是叙利亚跟埃及，他们经常打仗，然后他们就在这个书上就被称为啊，称为什么呢？称为北方王。如果我们看地理的话，叙利亚在以色列的哪里？北部嘛。好，然后呢，埃及在哪里？
南部。
叙利亚的南部啊，我们看到有以亚战争有没有？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战争。那以色列最重要的两个敌人是哪两个？埃及跟叙利亚，对不对？南北夹攻嘛。啊，你看到他们有4次的以亚战争里面，这个叙利亚跟埃及都是占了最重要的一个地位啊。记不记得1973年啊？我们当中都是1973年以后才出生的，是不是？所以都不大记得。啊，我们那个时候还在念书啊，那时候哇，以亚发生战争啊。那就是埃及跟叙利亚，好，一个从南方，一个从北方，夹击攻打以色列啊！你看这个南方王跟北方王啊，好像是这个样子。人家一看到哇，埃及跟叙利亚来打以色列，是不是这个但以理的这个预言，南方王、北方王出现了啊？所以我们看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啊。那这个哈、啊，他的王哈、啊，这个名字，北方王他的建国者叫做希留基一世啊。那另外南方王叫做多利买，多利买是他的这个建国的人的名字啊，所以我们可以叫做多利买王朝或者是希留基王朝。大家有没有听过埃及艳后的故事？埃及艳后电影都有人看过，对不对？埃及艳后是讲谁？
讲
Cleopatra 啊，伊丽莎白泰勒演的那个，对不对啊？ Cleopatra 这个人很有名啊，在世界历史上来讲很有名，她是一个美人啊，她可以迷惑这个凯撒，凯撒是个大英雄，对不对？啊，那然后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啊，然后因着他的缘故如何如何的啊，他本来有很大的野心，想要让他的儿子啊，因为是凯撒所生的，跟他所生的来统治整个罗马啊，可惜后来就是这个计谋没有得逞啊。凯撒死了之后呢，啊，那他又勾引他另外一个啊，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安东尼，啊，电影你们看过了吧？安东尼，对不对？然后跟他发生一个爱情故事啊，那这个爱情故事后来就发展到这个演戏的戏外啊，伊丽莎白泰勒跟理查波顿啊就结婚了。 好，那这个故事非常有名，那这个讲的就是这个埃及，埃及的末代皇帝，最后一任皇帝就是 Cleopatra， 那这个名字这个在历史上非常有名。那这边所指的一些人当中，也有跟这个当中也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多利麦一世二世，他的年代我们看到从西元前的323年开始，一直到这边只记载到西元前的146年，但是其实这个埃及还一直持续到差不多西元前30年左右，他才被罗马灭亡。那另外一个国家叫做叙利亚，叙利亚就是称为北方王的，他也是一直持续到一段时间他才被灭亡。所以这两个国家都是陆续被那个罗马所灭掉。所以我们知道说四大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接下来呢就是罗马。那希腊分成四个帝国，这四个帝国后来都陆陆续续被罗马给征服掉了。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历史，基本上第十一章所讲的就是南方王跟北方王的故事。那南方王这边所讲的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看到这里在表格上面有讲到那个人名，所以你看到北方王的时候指的不一定是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了，但是他都叫他北方王。南方王也是一样，所以你要知道他讲的是已经是过了第几代，已经过了好几代。所以有相关的经文在西流记一世的时候，在以利书的第十一章第五节那边有提到这个人，那他称他为北方王。十一章的第六节那边有提到另外一个北方王，那是他的等于说是下一代了，然后还有西流记二世三世等等的，那到最后出来的有一个我们叫做行毁坏可憎的，那行毁坏可憎在之前形容他是一个小脚，有没有记不记得讲到一个小脚，那讲到他就是敌基督的原型，他所做的事情就像敌基督所做的。那个叫做谁呢？那个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安提阿古四世，这是非常重要，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他做了什么事呢？那他所做的事就是污秽圣殿，那污秽圣殿这个不只是在历史上有记载，而且在旁经或者我们讲次经里面的马加比书也提到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叫做修殿节，修殿节的意思就是当圣殿被污秽的时候，那这个他们就把圣殿给夺回来，重新让圣殿洁净的这个过程。所以现在犹太人他们也在守这个节日，叫做哈努卡是在犹太历的10月25日，10月25日。我们圣诞节是几月几日？12月25日，所以他们10月25日也蛮好记的。那通常犹太历跟我们是相差两个月左右，两个月多或者是不到两个月，所以我们在守圣诞节写圣诞卡，他们看了很羡慕，对？那犹太人想要写圣诞卡 Merry Christmas， 他们会不会这样说？他们不会这样说，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你讲 Merry Christmas 表示你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犹太人要过圣诞节或者说这种节期，他们怎么过呢？哈努卡 ，Merry Hanukkah， 就是修殿节快乐，那他们也是有他们的一些庆祝的节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这段故事跟犹太的传统，后来我们看到这个节期的发生也有关系。所以它基本上来讲，它是在讲到一个历史，所以我们必须要对它的背景有了解。可是很多很理性的学者，你相不相信？但以你在写这个历史的时候写得非常详细，对不对？讲到南方王如何如何，他把他女儿嫁过去啊，想要干嘛干嘛的，讲得非常细。可是呢，这个事情是发生在300多年后的事情，哇，好像是哦，你怎么可能呢？所以理性的学者认为说，这个但以理书啊的写成是在西元前的100多年。不可能，因为事情发生了之后才能够把它写下来的，怎么可能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把它写，而且写得非常详细，那个细节，哪一年哪里发生的事情都是真的是按照这样子所发生的。所以如果你看到有很多的理性的学者认为说但以理书，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它一定是在西元前二世纪所写的东西，不然的话怎么可能 啊，会讲的那么精确啊。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当然有很多证据显示说这个是在西元前六世纪所写的，可是他为什么写的那么详细？记不记得 Ken Ganey 来了，对不对？他不是讲了很多的意象吗？苏牧师在台上不是讲吗？他讲的东西好像一个个都应验啊，在911之前，神就让他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啊，这个美国会受攻击，美国会出现一个不敬虔的总统啊，这个事情有没有应验？然后中东发生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讲到说美国有一个总统他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然后引发起一些事情啊，经济上的一些问题，还有政治的问题，还有让那个中东的局势更加的混乱啊，这个事情也都应验了啊。我们当初认为说这是什么啊，这个好像讲的预言，这好像在讲一个神话故事，可是现在我们看，哎，这好像是在描述历史。对，这个预言变成怎么样，当事情过后之后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历史了啊。所以可是神他可不可以预先把这个脚本先写好啊，你在演电影的时候你就按着脚本来演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好像就是被神按着这个脚本所写下的啊。还有一个，我们在讲到一直在讲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强调一点，但以理书讲的最重要的主题是讲什么？
末世。
末世啊，讲末世是啊，世界的末了所发生的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们讲跟我们太久了，对不对？你讲的到底真的假的？到死无对证啊，我们这一生可能过不了末世，你这个讲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而且给后世的人怎么看？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你讲到预言啊，比如说我现在预言，哎，你病会得医治啊，然后你会去病会好了，然后这个人病得已经快死了，就哎，你还可以活十五年，对，那你听到这句话高不高兴？很高兴啊。可是你讲的话是真的还假的？你要给我一个什么印证或者一个兆头，有没有？兆头意思就是说，你先给我看，你现在讲的事情是十五年以后，你说我还可以活十五年，但是我真的会活十五年吗？如果你再讲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一个兆头。如果这个预言应验的话呢，表示你前面那个预言怎么样，也必要实现，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就是以赛亚啊，先知以赛亚，西西家生病的时候啊，他快死了啊，那你要死了，你死了。然后他在那边祷告神，神就透过以赛亚跟他讲说，嗯，你还会活十五年，我怎么知道我会十五年？我一个兆头吧，啊，那你要什么兆头呢？就当初有那个日晷，对不对啊？晒太阳这么晒的时候，然后我们知道他都是这样倒走啊。可是，哎，你让日晷倒退走过来的话，表示这个是超自然事情会发生啊。然后这个应验的话，表示哎，那这个你讲的我会再活十五年，怎么样也会应验啊。所以在圣经上有好几个，你讲到就说啊，如果他发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要不要应验？那你再发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现在我看到的，你就可以当做一个征兆，一个兆头啊。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原则抓住的话，你就知道有一个在列王记哈。列王记上有记载有一个先知，当耶罗波安啊，他在造金牛犊的时候，他就过去责备他，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将来如何如何，有一个王，你看第十三章啊，约西亚王啊，名叫约西亚，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这个也是好久才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在西元前九百年，那约西亚是大概在西元前六百多年，所以也是差不多两三百年后的事情啊。你看当他盖了这个祭坛这个时候啊，耶罗波安要烧香，神人啊，神就差遣他到那里去啊，到伯特里去，第二节啊，十三章第二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这也是以后的事情，对不对？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你在你前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啊。当日神人设一个兆头，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坛就怎么样破裂，砰啊，这个事情是很不寻常。哎，结果他讲的事情应验了，表示这个事情怎么样也必要应验啊。结果呢，他就回去了啊。那个这个王要请他吃饭，他吃不吃？
不吃，
他不吃 啊，他不吃的话，他说，哎，因为神告诉我说不可以吃，所以他就从别的地方回去，就他走别的路回去又碰到什么，一个老先知，老先知就是什么，骗他，对不对？哇，你说这个老先知实在很要不得，对不对？你从这边看是要不得，他，但是他为了要什么样，印证说你的话到底是还是不是啊，就请他吃饭，然后就骗他说，哎，耶和华告诉我说，哎，没问题了，之前神跟你讲说不可以吃饭，现在神透过我告诉你说可以吃饭了，哇，他告诉我也肚子很饿，对不对？老先知我也很尊敬他，怎么样，他就吃了，吃了结果之后呢，半路上就被狮子咬死。那这个事情为什么老先知要做这个事呢？老先知后来不是把他拖回去哭啊，为他哀哭啊，对不对？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又害他又哭他啊？是假惺惺吗？不是啊，他最后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哀哉哀哉啊，哈，你看他把他安葬之后，第31节啊，13章31节，老先知对他儿子说，我死了，你们要将我葬在神人的坟墓里哈，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啊。他其实他很爱这个人，对不对？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坛和撒玛利亚各城说的话怎么样，必要应验啊，他也变成一个兆头啊，神就说不可以吃，就你吃了，真的神的话真是真的，你，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啊？所以有时候神设立一个兆头啊，所以那些先知们也是一样啊，像耶稣再讲到说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成熟的基督徒你要懂得看兆头啊，不要这个兆头都看不懂的话啊，耶稣讲说，哎，这个你看天发红了，你就知道明天要晴天了，对不对？还是要下雨啊？那你不要兆头都看不清楚，那就不行啊。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的第24章第1节啊。那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哇，这个殿宇是非常雄壮啊，非常壮丽的。之前我们一直在讲过啊，这个是当时最美的一个建筑物，花了80多年的时间，后来终于盖成了啊。那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面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这是何等的殿宇啊！那门徒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就怎么样，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呢？所以耶稣其实在讲到说他末世他会再临嘛，啊，可是他也同时讲了一个预言，怎么样，圣殿会被毁，对，可是圣殿的时候还没有被毁，圣殿大概在40年之后才被毁，可是他在40年之前他就讲了这个会被毁啊，那什么预兆呢？就他就讲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哈，多处必有饥荒，什么样怎么样？还有你看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的时候，如果你在这里，你就赶快逃走啊！所以他意思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哈，这些犹太人，他们讲说，如果你看到罗马人来打你们的时候，表示这个圣殿就要被毁了。罗马人有没有打他们？为什么要打他们？因为他们造反，他们叛变啊！所以在西元66年的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就造反。他们要独立，最后的结果是罗马人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围住。那门徒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你看这个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赶快怎么样，你要离开啊，他们可不可以离开呢？不是已经被围住了吗？走投无路了吗？你往哪里逃？结果那个将军啊，提多将军就大发仁慈，就说你们如果要投降或者说你们要离开的话，你们可以自由离开啊，但是如果你不离开还是在那边不肯投降的话，我接下来我就绝对不留情了。结果那个时候他就把那个包围圈就是放几条路让他们出去，结果有一些死硬派的犹太人他们不肯出去，可是基督徒呢，出不出去就出去了啊，还好基督徒都出去了啊。所以在这次战役当中，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死掉，因为他们听到耶稣所说的话啊。所以这些都是兆头，你们好，你们看到这边哈，耶稣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哈，这边有很多的兆头。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的风声哈，那这些都是什么灾难的起头哈。那门徒也在问说，你来或者是这个事情要发生的话，有什么兆头呢？所以其实耶稣，我们讲到神告诉我们很多的原则。就是有很多的预兆，很多的兆头，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一定会应验啊。所以同样的，我们看这个 圣殿后来被毁了，所以应验了耶稣所讲的话，怎么样？也必要应验，他将来一定会再来，将来会有敌基督，会有遭难的事情啊，圣徒会受很多的逼迫等等的啊，唯有忍耐到底，怎么样？必要得救。所以其实我们面对逼迫，面对灾难，不需要害怕，因为他也应许我们，只要我们能够持守在他的忍耐到底的话，我们最终一定要得胜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在看到这个但以理，当他在讲到末世的预言的时候，忽然在十一章就冒出了一个好北方王南方王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后来也都一一应验了啊，也在印证了，你看这个三百多年的事他都讲得那么清楚，更何况是末世的事情呢，将来一定也要应验啊。所以就其实我们在看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态度看啊，不然的话我们说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南方王北方王叙利亚这个埃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但是为了要上这个课，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哈。如果我考试要不要考？还是要考哈。会问你南方王是谁，北方王是谁啊？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第十一章啊。我们直接看讲义比较方便一点啊。记得这个但以理书的最后一个意象是从第十章开始的啊。第十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的结束，那第十章我们知道他讲到有属灵上空的征战，对不对？有波斯的魔军啊，后来米迦勒来帮助他啊。那现在第十一章他继续，这是继续前面所讲的话啊。他说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好，所以这个马代王大利乌元年跟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吗？我们看第十章的一开始，这有什么关系？之前我们不是在讲说巴比伦灭亡的时候是谁统管巴比伦？是马代王啊，马代王大利乌。那我们看历史上有提到马代王就很可能就是古列的岳父，他们是当时一起来统治马代波斯帝国啊。可是后来马代波斯就被波斯取代了啊。那所以这个大利乌元年等于说巴比伦刚刚灭亡的时候啊。然后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这个也是一位天使啊，他去帮助米迦勒啊，后来米迦勒也帮他，有没有啊？这帮来帮去的，然后使他坚强。他为什么要帮助米迦勒呢？因为米迦勒是怎么样的一位天使？他是天使长，好，他是护卫以色列的啊。如果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一节啊。他说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啊。米迦勒要站起来，也是我们看在启示录第十二章有没有提到米迦勒啊。所以当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米迦勒跟他的使者会跟撒旦跟龙跟他的使者征战，之后呢龙跟他的使者在天上就没有他们的地方，记不记得这个啊？这是讲到末世的时候。所以米迦勒为什么会起来呢？因为米迦勒他是神百姓的守护天使，好，所以在末世的时候跟这个神的百姓有关系。好，还有在马代王波斯的元年有关系，因为巴比伦刚刚灭亡，对不对？现在变成波斯王来掌管这个啊。这个波斯对于这些犹太人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啊，他高兴的话，哎，他把你就跟你很友善；他不高兴的话呢，可能就把你杀掉，对不对？记不记得犹太人有没有可能说全部被灭绝？有没有可能？在当时曾经差一点被灭绝，在什么时候？以斯帖记，希特勒那是更久以后的事啊。记不记得以斯帖记，对不对？哈曼的嘛，哈曼起来跟王有个要求说，哎，有个民族太坏了吧，对不对？怎么样？我给你钱你可以把他们杀掉，那个王也说好啊，把他盖章，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个？好，在亚哈水鲁王的时候，还好以斯帖跟莫迪改起来保护。所以在那个时期犹太人在人家手中要死 要杀要剐怎么样，就听他的高兴。所以这个时候米迦勒要不要保护他们？米迦勒要保护他们，因为他是神子民的保护天使，护卫天使。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他就扶助他。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来讲，波斯对于这个犹太人怎么样还蛮友善的啊。古列王不是让他回去吗？后来陆陆续续那个不是盖圣殿吗？盖完圣殿之后刚开始被拦阻，后来几个王 又把那个圣殿给盖起来啊。所以这些王都跟这个神的子民有关系啊。这边讲到说波斯哈，波斯王还有三王兴起，现在是古列跟这个大力乌哈，你们统管。可是将来还有三个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哈。那我们就看讲义一下哈，你看这个讲义啊，这个第一个他先回顾往事哈，然后再来讲到波斯有四个王兴起啊，那跟圣经有关系是古列王，第一个王古列啊，之后呢三个王，那在世界的历史世俗的历史啊，我们看到有关波斯的历史写的比较详细哈，是希腊人写的，因为希腊人跟波斯在打仗，所以希腊的历史学家就把就曾经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就去波斯那边去访问哈，去那边去了解他们的一些风土民情，也顺便把他们历史写下来啊。所以有几个很有名的希腊历史学家，他写的历史都是跟波斯有关系。那波斯的几个王，比如说古列啊，圣经说他是居鲁士啊，或者塞琉士。可是，在希腊的历史讲到他的儿子第二任王叫做甘拜西，啊，那第三个王叫萨美迪，啊，那第四王。第四个王叫大力乌一世啊，那接下来叫薛西，那跟我们历史上讲的好像跟我们圣经上讲的有点不一样，但其实呢他们希腊人写的是一个名字，但是波斯人或者是犹太人在提他们的时候是提另外一个名字啊。其实他甘拜西就叫做亚哈水鲁啊，如果我们看的话是跟以斯拉记的哈，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六节讲到就是圣殿就停工了啊，然后之后呢在亚达薛西王之后呢，啊，圣殿还是一样停工，一直到大力乌王的时候，圣殿才复工，而且在他的任内，圣殿完成啊。这个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二十四节都有提到啊。那另外有一个叫做亚哈水鲁王啊，那是第四个王起来的时候，这边讲到他的富足必远胜诸王啊，表示说他的富足达到了一个鼎盛啊。那如果我们再读。这个王是谁呢？第四个王其实就是以斯帖记中的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登基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设宴款待，摆流水席嘛，然后180天时间流水席就是你随便你吃啊 buffet， 以前就有 buffet 啊，吃到饱为止啊。所以一批人又一批人啊，不只是宴请他的大臣啊，然后而且宴请苏三城所有的那个百姓啊，所以你看表示他的国是富足到鼎盛，正如这边所讲的啊，然后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波斯攻击希腊其实有两次啊，第一次是在大流士王的时候，就是他的父亲啊，后来失败了，那失败了就是因为有一场战役叫做马拉松战役啊，就失败了。所以他登基之后呢，他一直想要为他的父亲报仇，可是他这个人他并不喜欢打仗啊，他喜欢在那边建造皇宫啦，喜欢享受啊。可是因为他既然是他继承他的父亲啊，他父亲曾经受过这样的羞辱，他就去攻击希腊，所以他就激动大众去攻击希腊。这是第四个王，也就是亚哈水鲁，就是以斯帖的那个丈夫啊。那他去打的时候，刚开始打赢打胜了啊，做了很多破坏的工作，他也打到雅典那边去啊。那可是呢做了很多破坏工作，可是后来最后失败了啊。他第二次再打的时候有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叫做三百勇士啊，如果你们看那个电影三百勇士你就知道，讲到斯巴达国啊，当时希腊几个城邦本来是在那边互相内斗，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就团结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斯巴达王就率领三百个勇士就守住一个隘口啊，让这个波斯大军因为很多几十万大军，可是你碰到那个隘口的时候，你必须要穿过去，你才能够军队才过去嘛。所以他打了半天都打不过去哈。那后来呢，他碰到一个奸细啊，让他们抄小路过去，才把这三百个给灭掉了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的故事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事情呢，这个对希腊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愤恨跟耻辱啊。所以这个亚历山大登基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个仇恨，他想要报复哈，所以他为什么后来去攻打波斯，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哈。所以其实这个也都在神的手中啊。然后呢，之后呢，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刚才有讲到，他就是亚历山大。后来他的国就分成四个国啊。那四国当中，最主要的是北方的叙利亚跟南方的埃及啊。 好，所以我们再看第五节哈，这个就要讲历史了啊，可能大家听听就算了啊，听听过去就好了啊。那南方跟北方他们是怎么样的呢？他说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就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啊。其实简单的几句话就讲到说那个历史是这样子啊。亚历山大的四个几个将军当中有一个他是在守住这个埃及的，后来他就在那边自立为王，成为埃及王。那当时的叙利亚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也有一些将军，他们彼此打来打去，其中有一个将军叫西流基。西流基后来他原来在巴比伦担任总督，可是跟人家打仗的时候打败了，他就逃到埃及那里。所以这个过去是他的同事，他们相处不错。好，西流基，好，我现在是多利买，我先做王了，我就邀请你过来，哎，那你就做我的将军好了。他就成为他的将帅，所以他们就相处的不错，和好，后来也帮助他去攻打其他的那个国，后来呢就帮助他，哎，他就征服了叙利亚，他就变成叙利亚王。所以过去等于说是他 逃难到埃及去的，也做过他的将帅，可是他后来变成什么，他征服到叙利亚，他就变成北方王。所以他们关系刚开始还不错啊，而且这边讲的是后来比他还强盛啊，因为后来的发展也是叙利亚的发展是比埃及更加的强盛啊。所以从这等等的几句话我们大概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北方王跟南方王是这样子开始产生，原来他们都是将军，都是同事啊，同僚，可是后来他们经过一些战争之后他们都做王了，一个做北方王，一个做南方王。他们刚开始还不错，可是到了后几代的时候他们开始就有一些利益冲突。他们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商道啊、港口还有天然的资源的控制权，他们就发动几次战争，在历史上提到有两次战争啊，其实不止两次啊，就是在这些年来的时候发动了两次战争。他们打来打去，后来讲说我们干嘛要打，哎，最好的方式怎么样，我们联姻嘛，哈，所以后来就南方王就把女儿怎么样，嫁给他，哈，所以这边就提到说，啊，过些年后他们当中必互相联合，南方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那这个是已经过了好几代哈，我们看不是第一代所发生的事情，是已经过了好几代。他是南方王多利买二世就把他的女儿叫做百尼基嫁给哈北方王的叫做安提阿哥。安提阿古二世，安提阿古二世。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表格上面，你看到这已经发生了好几十年了，而且他们中间也经过了两次的战争，两次的战争。这个在这个战争过程当中他们认为说他们要联姻。那这个安提阿古二世这个要娶百尼基为妻他是不得已，对不对？然后可是他之前已经有了妻子，那这个妻子呢叫做老底吉啊，老底家，老底吉就从这个字来的，所以他就跟原配老底吉 离婚，他就立百尼基为王后。那过了几年之后呢，刚开始相处的还不错啊，岳父大人啊什么什么的都好，都好的，你好我好啊，大家都好。可是后来岳父死了，岳父死了就怎么样，哎呀，他就想起那个他跟他的那个前任的原配旧情复燃啊，他就跟他复婚啊，他就冷落的这个百尼基。那这个老底基就是他原配，当然是怀恨在心了，他就毒死这个安提阿古，把他的丈夫毒死了，然后就立他的儿子，让他儿子就做王，然后呢而且呢并杀害了百尼基和他的儿子。你这个小三竟然破坏我们的婚姻，而且生了个孩子什么意思，想要做王，做王我们并到南方王去了是吧，所以他就把他给杀了，然后而且杀了不少陪嫁的。所以这边所讲的说，但这个女子的帮助之力怎么样，存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他生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啊。你看历史上所写的就是这个样子啊，陪嫁的有很多的官员啊，那些官员也都被杀死了，他也死了，他儿子也死了啊，然后两国就怎么样，正式交恶啊。所以这个百尼基的兄弟哇，当然要替他的姐姐报仇了，对不对？好，所以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啊，接续王位，他必率军进入北方王的保障。你看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跟历史上你要配合历史来看啊。 所以他就发动了第三次的叙埃战争啊，南北战争第三次发动。你看都有些年代啊，你看到这个年代就表示说第几次的啊。然后他就直取攻打到安提阿那个城市啊，他们的守城，然后杀了老底基啊，老底基就是那个这个他的之前的那个原配啊，所以这场战役也成为老底基之战啊，这个在历史上有讲到这个啊。然后可是当他所称的那个儿子那个王啊，他是在别的地方啊，所以那个王没死啊，所以只是这个老底基被杀了啊。可是后来那个王又回来啊，要反攻的时候，那这个南方王发现情况也不好，因为他在那边待太久，所以他就撤军。撤军的时候就夺取许多的金银财宝啊，所以这边有讲到说他就怎么样，他必率军进入北方王的宝藏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啊。第八节，并将他们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掳到埃及去啊。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所以他们就维持，因为两边都不能把对方并吞掉，所以他们就这样子。那可是后来这个西流基二世啊，就是老底基的这个生的儿子，他就出兵攻打埃及，但是兵力不足而撤兵啊，所以他们之间就保持一段时间的和平啊。所以这个故事你看已经过了第三代了啊，这样子啊。后面呢，你看第十节，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啊，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啊，然后如洪水泛滥，然后又必再去征战啊，直到南方王的宝藏，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哇，我们看这个也看不大懂，对不对？那你必须回到历史上去看啊，就是在西流基二世死了之后啊，西流基三世他即位，他要为父报仇，他就集结大军要与埃及征战啊，就讲到这个北方王啊，他要过去跟他征战。可是他去了之后呢，第三年在位第三年就死了啊，他所以这个没有达成，他在那边整军精武啊。那后来呢，由他的弟弟啊安提阿古三世继位，他那时候才15岁，继续统领大军。所以这边也讲到说二子啊，两个儿子嘛啊，两个儿子想要替这个北方王复仇。所以这个到第二个儿子叫安提阿古三世的时候，他就发动了第四次的叙埃战争。你知道要打一场战争一定要花几年的时间准备啊，所以他最后的结果，他是收复许多的失去的这个土地啊，然后呢直到南方王的宝藏啊。有没有这边讲到宝藏，就是讲到他的前线啊。所以在历史上这个是在西元前221年到217年所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在220年的时候，安提阿古三世他就攻占埃及的前线的重镇啊，就是加萨。我们看到加萨，对不对？加萨走廊，就是你要攻打埃及的时候，你一定要经过加萨这块土地啊。所以等于说他直到南方王的宝藏啊，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啊，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啊。这边讲到说，当这个加萨被夺去之后，多利买四世，当时的王叫多利买四世啊，他就在西元前217年的时候，他就派大军去攻打这个安提阿古三世，结果呢他打胜了啊，大获全胜。这边所讲的啊，这个南方王赢了，但是并没有乘胜追击啊。那他得胜之后，他就心高气傲啊，他就自以为是神啊，他就逼迫境内的啊，在犹太地的那些犹太人啊，还有埃及地的犹太人，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可能跟北方王有些串联啊。那他杀的犹太人超过有10000人啊，这边又讲他死数万人扑倒却不常得胜啊，所以我们看他不只是杀敌，而且杀了很多的犹太人啊。然后之后呢，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大军带了极多的军装来啊，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啊，并本国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你如果不看历史的话，你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啊。但是历史果然这些事情也都应验啊。那我们看说这些战况啊，自从他们开始发动这个战争之后，一直没有停啊。那到西元前204年的时候，多利买四世忽然死了，驾崩啊，他的儿子多利买五世即位啊，因为他才5岁，所以国内就发生内乱，就安提阿古三世就趁机发动第5次的战争。所以这边讲到北方王必 回来百列大军，这个讲的就是安提阿古沙三世所发动的第五次的叙埃战争啊。然后这边讲的说他啊带了许多的军装来如何如何，然后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在历史上提到安提阿古三世啊，他率领大军并且与马其顿结盟，马其顿就是另外一个希腊的王国啊，他们就一起攻打埃及。然后这边又讲到强暴人啊，那强暴人有可能解释就是说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些啊非常极端的啊，那他们兴起要争取独立啊，那结果失败啊。那个时候在历史上有提到大概在西元前198年的事，可能这边有点轻描淡写这样子啊。他说你本国的强暴人必来兴起啊，应验这个意象。然后继续呢我们看安提阿古三世他就围攻西顿啊，埃及虽然派精兵增援仍然失败啊，所以安提阿古三世他就进驻到这个荣美之地啊，我们讲到耶路撒冷，这边有讲到说他终必啊他会进到这个荣美之地啊。那你看到在第十六节有没有，然后来攻击他们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啊。所以荣美之地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成为啊埃及要进到叙利亚要进到埃及的那个前哨站啊，所以常常有战争在那里发生。那可是后来呢，那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啊，好立公正的约啊，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为妻，想败坏他啊。那这个他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安提阿古三世本来想用全国之力去攻打埃及，可是受到罗马的牵制，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开始起来了啊，所以他没办法说只好跟这个埃及订合约。他想要把自己的女儿啊，他女儿的名字叫 Cleopatra 啊，就是讲到埃及艳后是同一个名字啊，他就把他的女儿嫁给多利买五世那个小孩子啊。那原来希望他的女儿帮助他来啊，最好你是西施对不对，美人计把他迷一迷啊，之后呢诶这个埃及全部归我最好了。可是女儿怎么样嫁过去之后呢，嫁鸡随鸡啊，就站在哪一边，丈夫那边啊，丈夫那边诶他就这个丈夫有点迟迟顿顿的啊，不懂得政治，你打不过他怎么办，你要找比你更强的人来啊。然后他就劝他怎么样去找罗马帮忙啊，所以他就向劝丈夫向罗马求援啊，所以安提阿古三世的计划落空啊，所以他就改变战略啊，先用这个，这边有讲到说哈，他去攻打许多的海岛啊，因为他的计谋不得成就哈，其后第十八节，他必转回夺取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哈，除掉令人啊受的羞辱啊，便使这个羞辱归于他本身。有个大帅就是讲到罗马有个将军啊，当时有个将军起来哈，把他给打败了啊。这边历史上讲到说，他开始哈，先用海军进占马其顿有很多的岛，希腊有很多的海岛啊，然后最后呢又进军到欧洲，想要去征服马其顿，可是却被罗马将军，有个将军叫做阿西里斯哈，罗马一个名将啊，打败啊。这个其实罗马他也想把马其顿给消灭啊。所以他就很羞辱的回到叙利亚啊，那他这场战役里面几乎是全军覆没啊，所以那个罗马他那时候并没有想要攻打到那边去啊，他只想要先把这个马其顿弄解决掉，但是他就要求这个叙利亚北方王啊，就要求说你打败仗，我们可以讲和，我现在可以不打你，但是有个条件怎么样，你要赔偿。你想到这个就想到什么啊，就想到这个中日甲午战争啊什么的啊，哦赔款太多了啊，所以他就支付罗马战争的赔款，他到各地的神庙去收税啊，你知道当时没有银行啊，可是当时的神庙就像是银行一样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在里面啊，所以到后来呢诶收了不少钱，可是最后他到有一个庙叫做比勒神的庙的时候去收税，他被暗杀，被他的部下暗杀啊，所以他的这个就继续他做王啊。这边讲到说哈，除掉他这个羞辱归于他本身，因为他被打败很羞辱啊，他就必回转本地的宝藏，却要半叠扑倒归于无有。半叠扑倒归于无有就是被杀啊， 后来我们看他真的是被暗杀，这个是安提阿古三世所发生的事啊。然后呢，那时必有一个人兴取他做王，横征暴敛的人哈，同行戎美之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这又讲的是谁呢？历史上讲到他的儿子啊，叫做西流基啊，四世，他就接续他做王。那你接续父亲做王很不错，对不对？所以你继承父亲的遗产好不好？很好的。但是父亲的债务要不要付？还是要付啊，对不对？所以哎呀，父亲的债务还没有付清，所以怎么样，他为了要偿付这个战争的赔款，他就横征暴敛。这边又讲到横征暴敛，就是他就派税官到各地去征税，其中包括耶路撒冷还有圣殿，他也收了不少钱。可是这个当时的税官叫做希罗多禄的，发现这个没有办法达成这个任务，因为这个款项太多了，所以既然达不成任务，和看后来他就把西流基给毒死了。所以这边也讲说不多几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就是被暗杀了这么简单。那接下来主角就要上场了，这个小角就要上场了，这个主角是坏坏蛋。那所以从第21节开始，必有一个卑鄙人兴起来接续为王。从这边一直讲到后面呢，都是在讲安提阿古四世。前面那个东西就是前言，你们这样看过去就好了。最主要的主角在这个地方，狄基督。那他西流基被杀之后呢，这个人叫做安提阿古四世，是他的弟弟。照理说应该是他的儿子接位嘛，西流基不应该是他弟弟啊。可是他弟弟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在当时他是在罗马做人质，因为他爸爸战争打败了嘛，我们要签合约，签合约还有一个条件是，你把你的儿子送过来，那你就不敢随便乱来。所以他就怕他第二个儿子送去，因为他长子要接续他做王嘛。所以他的安提阿古四世他曾经在罗马做人质，所以他在那边与尔我诈的一个环境里面，他练就了一个本领反正就是知道怎么样子行那些诡诈的事情啊。那后来他爸爸死了之后，他哥哥即位，就是西流基啊。西流基即位之后，不是为着赔款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的啊。既然你是登基的话，变得就是你要派你的儿子来做人质，把他换回来啊。所以安提阿古斯这个他就回到这个国内啊，他回国路上发现他的哥哥被暗杀了。哥哥被暗杀之后呢，照理说是应该他的侄儿做王，可是他侄儿的时候还没有成年啊，所以他一回国之后呢，他马上就怎么样？他就第一件事情就把那个杀他哥哥的那个叫希罗多禄的把他杀死。哇，这个人心就大快，对不对？你得替国王报仇。然后他也说服大众说：“你看这个我的侄儿年纪还小。”他可能很多事情不懂，那我来帮他摄政好了，我只是做摄政王而已，将来我要把国位还给他。所以这个你看，他说这边有一个卑鄙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尊荣本来就不是他的，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什么谄媚的话得国，就是他说服大众说我只做摄政王，将来要把这个王位还给我的侄儿，大家也就相信他了。可是呢没几年，各位做5年之后，他发现他的侄儿已经快成年了。后来他的侄儿忽然之间不知道怎么样就死掉了。你想这个死是怎么死的？这个大家用膝盖想也都知道，就是他搞的。所以他们都知道是他搞的，可是没办法，对，他是用他得权的方式，就是这种方式。那他这个人呢，你说他是坏人，可是在有些方面他是很崇尚希腊的文化，他曾经到了雅典，他在去罗马去埃及去罗马做人质的时候，回来途中经过雅典，他就非常喜欢这个罗马文化希腊文化，希腊的戏剧，希腊的这个运动啊，奥林匹克啊等等，有点像美国，对不对？美国现在是这个戏剧跟这个体育，是非常的盛行，所以他回去要把这个希腊的文化带到这个国家，所以国家所有的人都要走希腊化。可是偏偏怎么样，犹太人，他们犹太人是非常保守的，他们说我们的规矩就是要按照律法上的做。所以他有一个希望，就是说让他的境内的人都能够接受希腊化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就 强迫境内的犹太人接受希腊化的习俗，废弃犹太的传统生活还有信仰的礼仪等等的。那所以谭侃他所做的事就是这个样子。那这边形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卑鄙的人。卑鄙的人就是从他所做的你会发现他真的是很邪恶很残酷很诡诈，他用不择手段的方式他夺取政权。那这边讲到他谄媚德国，然后他都是趁人坦然 无备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敌基督的本质。好，所以我们要看的预兆，你看那个敌基督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很温和，然后很崇尚正义，很有正义感。你说奥巴马有没有正义感？很有正义感，对不对？哇，他保护帮助弱势团体啊。但是你一旦拿到政权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人家在看他的收入哦，这他总统这段期间收入哦特别多哦，好几百万哦。啊，那这边有讲的说哈，曾经他就是原来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很小，就像那个小脚一样不起眼。忽然之间他都拿到权柄啊，然后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破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这个比较不好解释哈，那同盟军讲的是什么啊？因为他跟太多人立约哈，你知道立约哈，我们讲到说公司有公司的签约，对不对？什么国家有国家的约哈，可是对于这个卑鄙的人诡诈的人来讲的话，这个约有没有用？希特勒不是跟苏联签订什么德苏不侵犯条约吗？这个怎么样，有没有用？没有用哈，到时候撕毁合约的是谁？都是希特勒哈，凡尔赛合约有吧？那所撕毁的都是希特勒哈，所以这也是一样，他跟很多人立约，他可能跟其他的国家立约哈，他也可能跟这个犹太哈，当时犹太有大祭司哈，他跟大祭司讲好如何如何的哈，可是讲的话全部都不算数哈。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用微小的军成为强盛啊，然后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其肥美之地啊，然后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猎物和财宝啊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啊，那这都是暂时的。那我们看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刚开始的时候，他权力还不是那么大的时候，他就四处扩张，然后派一些军兵去啊，那这些军兵就讲好了，其实他蛮厉害的一点就是在马加比书形容他啊，跟随他的人就说，你如果听我的话，你去征服这个啊，然后去收刮很多的钱财。但是他对这些听他的话的人特别大方慷慨啊，所以他就很会收买人心啊，所以正如他这边所讲的啊，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分给众人啊，所以这些人就拼命替他卖命啊，那渐渐他就会成为强盛啊。那成为强盛的时候，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啊。所以在历史上有讲到说啊，第六次的这个叙埃战争啊，就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所发动的啊。然后这个发动的时候，他必用极大的强盛的军兵跟他征战啊。然后南方王也是起来跟他征战，但是必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啊。可能他也收买这个南方王的里面的一些臣子啊。那历史上讲到说这个南方王啊，多利买六世，他有几个判断是错误的判断啊。有人在想说可能就是他收买这个臣子的间谍，叫他说哎，你去干嘛，结果他就被打败了啊。所以他攻打到埃及的时候呢啊，这边讲到说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啊必被冲破，这是讲到南方王啊，多利买六世啊，而且被杀的甚多啊。然后后来的结果是这样子哈，他攻打到埃及的时候哈，这个埃及王多利买六世最后的结果就是被俘虏啊，然后他就被迫签合约，签约的内容讲到说哈，你要承认安提阿古是埃及的保护国啊，那这个他签了约，可是埃及的人民怎么样？他不服哈，他们便立了这个南方王多利买六世的弟弟，叫做多利买八世啊。哎，我立你的弟弟为王，我们继续跟这个北方对抗啊，所以安提阿古的计谋未能得逞啊。然后呢，可是后来呢，讲说，哎呀，安提阿古既然说这个多利买六世本来想希望借着他哈、啊、把这个事情搞定，结果搞不定，然后安提阿古四世他就想另外一个办法，他要离间埃及，这样子好了哈、啊，既然说埃及现在有另外一个王，我要让埃及比较麻烦的是什么？是放这个王回去啊。 在中国历史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你们有没有读过这样的历史啊？你知道岳飞啊，岳飞不是跟金人在打吗？因为金朝啊，在当时是掳掠了两个皇帝，有一个叫徽宗，宋徽宗，还有宋钦宗。然后后来呢，宋朝人还是不投降，对不对？皇帝都被掳去了，还不投降，对不对？他就立了另外一个啊，宋钦宗的弟弟，就是宋高宗，后来成为宋高宗，变成南宋，对吧？记不记得？那岳飞后来怎么死的？是被谁？我们都说秦桧害他的，对不对？如果秦桧没有宋高宗的支持，秦桧能做吗？不可能嘛，哈。那宋高宗为什么要让这个岳飞死掉？岳飞不是一直打胜仗吗？岳飞就是不懂得政治的人哈，他很会打仗，可是他发表一个言论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满江红》，你们有没有读过《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啊，什么什么哈？他的目的，他这一生中的目的是什么？要赢什么？赢把徽钦二宗把他赢回来哈。一个国有一个王已经是很麻烦的事，两个王更麻烦，对不对？现在是三个王的话，更乱了，对不对？宋高宗愿不愿意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回来？当然就不愿意啊，最好怎么样？他们永远留在那边最好，对。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可能确实有这种的情形啊，所以他就想要让这个多利曼六世能够回来，所以就设宴款待他，说：“哎呀，我要送你回去哈。”那送你回去的时候，其实他的计划是什么？你回去的时候最好造成国家的内乱啊，一个国家出现两个王啊。那这两个王在这个宴席当中各有盘算，结果这个计谋失败了。这边讲都说计谋没有得逞啊，因为多利曼六世回国之后呢，他跟他的弟弟和好，哎呀，我们干嘛争，对不对？好，我们就联合对抗叙利亚，所以安提阿古就没有办法，他就要回去了啊。然后回去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啊，这边讲到说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哈。讲到说他回国的途中经过耶路撒冷啊，你花了那么多军费，需不要补充一下钱从哪里来啊？哎，到圣殿里面哈，圣殿里面好多钱啊，因为犹太人拼命的在那边奉献啊，所以这边讲到说他就带什么，带回许多的财宝回本国啊。在历史上也是讲到说他去那里的时候哈，刚好他路过耶路撒冷，那时候耶路撒冷犹太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赞成他的这个希腊化的政策啊，有一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那当时反对派的啊，就把他所立的这个大祭司给赶出去了啊。所以那时候耶路撒冷发生一些混乱的事，所以他过去就去平乱，把那个秩序重新建立好啊。然后回去的时候顺便他就掠夺圣殿里面的金银财宝而去啊。然后之后呢，你看这边这写的，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然后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的战船必来攻击他啊。这边怎么回事呢？后来他又再一次的哈，再发动对出兵攻打埃及，在西元前168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代啊。有人说167，有人说168年啊，就是他要去攻打埃及的时候，那这个埃及那时候很弱了啊，没有办法跟他打，所以呢，这个他就跟罗马啊，请罗马来帮助。这边讲到说，基提的战船必来攻击他。基提是讲到一个岛，就是塞浦路斯居比路啊，那从基提来的这个船就是指的罗马的海军就来到埃及啊，在历史上也提到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就来到埃及啊，这个就帮助这些埃及，然后对抗这个安提阿古斯。他所以安提阿古知道说他打不过埃及啊，那时候那个将军就派一个特使来跟他讲说，叫他撤兵啊。那他说他没有办法现在回答你啊。啊，他要跟他的手下商量之后再回答你，我到底要不要撤兵？结果那个特使就画了一个圆圈在他的周围，说：“好，如果你还没有想清楚的话，你就不可以走出这个圆圈，啊，想清楚了再走出去，啊。”那他说 yes 跟 no， 他也找不到他的手下来商量，所以他就被羞辱，当众被羞辱，他真的没办法，所以他只好妥协，说：“好，我撤兵。”啊，所以他是被这样子被羞辱回去的哈，他只好撤出埃及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因为他受到这个基提的战船罗马的攻击，他就丧胆而回啊，丧胆而回。你看到一个骄傲的人啊，他本来很骄傲，对不对？ 教的人一下子被这样子羞辱的话，他一定非常恼恨，他一定要找一个出气筒啊。那找谁出气呢？就是找犹太人哈。所以这边讲说，又要恼恨圣约，之前是反对圣约，现在是什么？恼恨圣约，都是你们哈，都是你们害的。圣约就是指的跟神立约的这个百姓哈，他就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就是犹太人当中有一些啊赞成希腊化的这些人哈，他就联络他们，然后他必用巧言勾引哈，然后他必兴兵，这兵必什么？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除掉长线的番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哈。然后就提到这些事情啊，那这个事情到底是指的什么？后来我们就知道说，他后来因为是恼羞成怒，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向犹太人发泄怒气，他就残害他们啊。那残害他们的时候，他亵渎圣地，他就说纵容他的军队在耶路撒冷啊烧杀抢掠，然后他把很多的犹太人卖来为奴啊，然后城墙被拆毁，然后又在圣殿的南部设立城堡。圣殿应该是一个很雄伟壮丽的，他盖一个比那个圣殿还高，就是来控制这个圣殿，控制圣殿地区，又派兵常驻该城。之后呢，除掉长线的燔祭的意思就是下令废除圣殿的一切献祭礼。长线的燔祭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每一天都献燔祭，早上献一个，晚上献一个啊。然后呢，他又毁灭所有的律法书，禁止他们守安息日，还有其他的节期，还有废弃哈那些洁净跟不洁净的饮食条例。你们不可以吃猪肉，不行啊，强迫你们吃猪肉啊。然后并禁止给婴孩行割礼，他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圣殿的祭坛上，他就杀猪献祭，将猪血抹在圣殿的器皿和幔子上啊，然后把那个希腊的神像哈，宙斯，把它放在那个神庙里面哈，圣殿里面，然后把圣殿改成宙斯庙。你说这个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哈，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子的发生。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圣殿被污秽的情形，所做的就是这样子啊。那讲到末世敌基督所做的就是这样子啊。耶稣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啊，就描述的好像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也说末世敌基督所做的也是跟他是一样的哈。然后做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啊。所以他说，如果你听我的话，你背弃圣约的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好处啊。那犹太的典籍也讲到说，有一家人他有六个孩子啊，他就父母已经被杀了，相不相信？你要不要再守摩西律法？要，再杀，杀到最后一个还在问啊，说如果你不守的话，我就给你金银财宝什么什么的啊。可是他们都继续坚守他的信仰啊，这些人都被杀死了。他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智慧人必训毁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啊。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住啊，却有许多人用长眉话亲近他们。这边讲到说大部分人啊，那些坚持守信仰的都被杀了啊。然后讲到后来呢，这个事情就引发犹太的叛变啊。后来他回去的时候，当时就是我们看马加比书讲到说犹太人他们就起来叛变啊。然后这个可是在叛变人当中有一些人用谄媚话跟他们亲近，表示说他们也被出卖啊，在马加比书也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啊。那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啊，为要熬炼其余的人啊，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啊。所以其实神允许这些事情，就是要熬炼我们的信心，熬炼我们的信仰啊。所以在当时是这个样子，在末世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子事情会发生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你不要觉得很惊讶啊，有不法的事情临到，这是正常的现象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是，如果我们坚守信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被熬炼啊，最后呢一定会得胜啊。那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啊，这个王必任意而行，他大概在西元前168年的时候做了这个事情啊。之后啊，犹太人抗暴了好几年之后呢，哈，曾经到了西元前的164年的时候，终于他们抗暴成功，把圣殿夺回，然后把圣殿洁净啊，那是过了好几年的事情啊。 那但是这边我们看到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就是到了一个地步，自高自大，他不只是攻击神，而且他自称是神。然后很奇怪呢，他必行事亨通。我们讲说这么坏人做的事怎么会亨通，希特勒做事亨不亨通，也亨通，对不对？可是亨通怎么样，只有一段时间，对不对？最多最多就是三年半。我们看敌基督也是一样，三年半。直到主的愤怒完毕，也就是说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让敌基督或者是让这些人他们任意而行的人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亨通，可是最终呢，神会把他们灭绝。然后讲到他所做的事，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这个就像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所写的，讲到说他不只是不敬畏神，而且他自称是神，列祖的神，或者说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这个我们讲到可能就是讲到天后，在当时迦南人他们拜的那个月神。那这个不只是在讲到安提阿古四世，也有可能讲到末世的敌基督，他的情形就这样子。所以有人在讲末世的敌基督讲，他不顾他列祖的神，所以有人在讲说会不会是犹太人，敌基督他的身份也许是犹太人，也许是怎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放在心上。所以记得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不只是讲到安提阿古四世，也是在讲到末世要显现的那位敌基督。然后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我们看到他虽然是不去敬畏神，可是他也是依靠外邦的神。讲到依靠外邦的神，我们可以讲到说奇怪的神，我们翻译成外邦，可是英文字的话你可以讲到 strange， 就是你所不认识的。所以他也是有一个属灵的权势，就像是有人现在去拜撒旦，他不拜神，可是他拜撒旦，拜这个黑暗的权势，然后他去靠这个力量去征服坚固的宝藏，去迷惑普天下人的心。所以我们看有两方面，一方面他自称是神，可是一方面却强迫人去拜他，然后一方面呢他又去拜那个鬼魔等等之类的。然后这边有讲说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贿赂分地与他们。这个就讲到他所做的事情。同样的，敌基督末世所要做的也是一样，你只要愿意服从我，我必给你很多的好处。大家知道浮士德吗？浮士德如果你听我的话然后我会给你享受很多荣华富贵，你要什么都有什么。这是仇敌所做的。仇敌有没有想要贿赂耶稣？
有
你若拜我的话，我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那后来呢，到了末期，南方王又跟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许多的战船如风暴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那这边也可以讲到说安提阿古四世后来的一个征战。安提阿古四世后来死的时候是在西元前164年，是圣殿被夺回被洁净之后不久安提阿古四世他就死了他死的是在他当时是攻打波斯他到四处去征战，可是他不知道他的末日已经快亡了快完了。所以他这边可以讲说安提阿古四世在死亡之前所发动的战争。那你也可以看到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或者兽可以发动一个战争。我们看一下这叫做普世性普天下的战争，在启示录的第20章，启示录第20章最后面第7节，讲到那一千年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这边讲到圣徒的营蒙爱的城。所以末世的征战一定跟神的子民还有圣城有关系然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最后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所以这边讲到说他最后所面对的挑战，东方在历史上讲到是从波斯来的，还有从北方是指从亚美尼亚的挑战。那这个事情使他大发烈怒大开杀戒 这边我们看到魔鬼末日临近的时候也是一样，他是非常的愤怒啊，非常的愤怒。那最后的结局就是，好，你看到这个，但东方和北方王必有消息扰乱他啊。44节，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许多人杀灭尽尽啊。他到最后真的是啊，就是我们同归于尽吧，这样子啊。然后魔鬼也是一样啊，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怎么样，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啊。然后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的宫殿和帐幕啊。这边讲到海之间，原文应该是海的中间，那个地方海的中间，我们讲到死海跟地中海的中间啊，或者讲到圣山，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啊，他会在耶路撒冷里面去设立他的宫殿跟帐幕，这个就是讲到说末世的敌基督啊，他会在那边设立他的殿，叫人家去敬拜他。如果我们看到撒旦也是一样啊，在撒旦在坠落之前啊，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14章啊。以赛亚书14章的第13节，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啊北方的极处，我要如何啊。但是最终呢，他要却要落入坑中。所以你看到这些啊，我们看到海山的情形有点类似，记不记得海山是怎么样败亡的？已经一大堆军队要攻打他，他死都不肯啊放下他的身段啊，他还是嘴硬在那边一直攻击啊。那他要伊拉克人跟他一起共存亡啊。啊，所以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还是一样自高自大，可是最终呢，他必坠落在阴间，没有人帮助他啊。那后来的结果就是他在西元前164年啊，当圣殿被犹太人夺回洁净之后不久，安提阿古4世他就病逝于波斯的一个地方叫塔比啊。那也是讲印证敌基督最后也要败亡，被扔到火湖里啊。所以我们看，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工作啊，跟圣名有关系。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些洁净的工作之后呢，敌基督自然就会败亡啊。所以第11章很不容易看，对不对？啊，所以记得前面啊，从第5节到第20节是讲到好几个王的情形啊，所以你们就看这个表格。那从21节之后一直到最后面，应该是讲到安提阿古4世，但是不只是讲安提阿古4世，而且是讲什么？末世的敌基督啊。那记得我们在讲到但以理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在读到这一段，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就是说神在说一个末世很久远的预言之前呢，他会先讲前面的小预言，所以11章其实就是一个小预言，可是非常的精准，对不对？啊，所以那些理性的想不通，怎么可能500年前会讲到300年后的事情啊？那一定是事后才写下来的哈，但事后写下来绝对不是这样写，一定写得更详细啊。那可是我们看到预言是预言，可是历史去印证这些预言怎么样，必然会实现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哈，我们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参考很多的资料，但是其实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哈，你们来上这个课就好了，上完之后啊就够了哈。点到为止啊，但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个11章啊？你不要像那些理性的学者认为说是，哎，这个是事后写的，不是，神可以在事前写得非常的精细，目的是什么？目的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一定会应验，啊，既然是这样的话啊，我们就相信历史是谁在写的？是神在写啊，写明神他是历史的主，从创世到世界的末了，历史的轨迹都在神的手中。也都要走上神所命定的结局。所以我们在读哈创世纪的时候，一直读到旧约写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讲一句话，他说，哎呀，旧约只写到马拉基书，对不对？之后新约又被写成，中间有400年，这段好像是空白啊。神会被空白？神不会空白。这段时间有没有被填满？这个就是哈，但以理书就把这400年的事情给填满了啊。所以我们看，真的是从创世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像但以理一样，你就安心等候末世的来到啊，享受我们的福分吧。 啊，只要我们是属主的哈，我们就会这样得着这样的福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